此时想起，有我在此反而扫兴。白莲邓新居刚布置好，许多地方没有这里方便。你们自驾坐来同吃。沈红如其真能坐起，没有痛苦，也可随便，只不要勉强。我老头子住处离此甚近，一会就带你们送东西来，再往白劳邓送些酒肉和干鲜菜蔬，把你们的师长办住，并带你们多说好话。天已不早，此洞里面还有疑问，有的是兽皮。沈红、江飞恐他师父回来要住，床铺早有准备。外面风雪交加，天气奇冷，你们几个出来的人恐还不曾经过。我看这两天无需回去，就在洞中居住，玩上几天如何？众小兄妹除沈红外，均恐师父见怪，方要辞谢，说明日再来也是一样。崔老人笑道，你们那几位师长都和我相交多年，性情为人均所深知，这个只管放心。我送完东西立时前往，令师们稍有不快，我便赶回通知，可好？再不相信，我半夜归来，还可叫你们师父写一手谕，总可安心了吧。众小兄妹均得师长钟爱，又知崔老人和师父的交情，有他做主，绝无见怪之理。不过刚刚搬来，山洞虽已有人先收拾好，总还有不齐备之处，唯恐师长身旁无人服侍，心中不安。江飞是刚拜师不久，性情不知，多了顾虑，即听老人这等说法，样样都带想到，只得答应，并留老人同饮，吃完再走。老人笑道，你们都是年轻人，应在一起才有意思，加上我一个老头子好些无趣，我自会寻你们的师父作伴，夜话叙阔，没有你们在旁更可尽情说笑，畅所欲言，免得当着几个小徒弟不得不端点架子，这叫老归老，小归小，各随所喜，勉强不得。我还有一个徒弟拿了我的铁笛子在外闯祸，好在杀的是恶人，救的是好人，他又是好几个同道的徒弟，天寒老人和乐游子便最喜他，非我一人所有，也就不去管他。今日必到，并还早知你们师父移居白莲邓之事，本想命他来此，一则他孤身一人无法成双，性情有点古怪，又比你们年长十来岁，将来虽是你们的大师兄，未必合得上群。今日我先不令他来此，如已回山，便令同往白莲邓，就便带你们做点杂事，正是一举两得，你们好好说笑，我要去了。说罢转身又将火盆中柴炭添好方式走去。众小兄妹都是昨今两日来此，初见崔老人时，均觉此老严厉威猛，对敌之际满头白须，自发根根倒竖，意气怒张。这样风雪寒天，只穿着一身夹袄裤，芒鞋布袜，声如霹雳，在敌人丛中纵横飞舞，转眼之间便抓死了两个，看去活像一头雄狮，威猛无比。想不到对面说笑如此温和，看去显得那么慈祥热爱，体贴入微。除沈红不曾眼见动手，还不知他的厉害，于君惊奇感佩。万师兄妹和江飞更是同心，觉着此老又滑稽又诚厚，和蔼可亲，俱都不舍他走。沈红也乘机由榻上坐起，赶往前面挽留。凡多二女虽未动手，也往前面拦住。老人身材高大，平日背驼还不甚显，即见众小兄弟将他围住，同声挽留。少年天真，亲热非常，时而低头沉吟，忽然感动，高兴起来，猛地把身子一挺，哈哈大笑道，我老头子原是小孩脾气，想我当初也有家庭之乐，不是三十岁上遭遇不幸，照我年纪，此时至少四代同堂，曾孙绕膝了。只说我这个老怪物，除令师们有限几位老友，无人看我得起。想不到你们小娃儿家居然对我如此亲热，本不应辜负你们美意，无奈令师们出来，贾二弟又有事出山，我总算是地主，如何能不尽点心？好在来日方长，照你们这样，只不嫌我老丑，等到日后功课一完，自会寻找你们。我索性做个孩子头，别的不说， 终不至于有人敢欺侮你们。此时还是让我到白莲凳去见主人知道吧。众人虽是少年英侠，咒出不易见老人哈哈一笑，声如霹雳，人也暴涨了两尺，身子笔挺，比方才对敌时更显高大，威风凛凛，宛如天神。这等一人从所未见，差不多都吓了一跳。后听这等说法，想起师长新来，果然无人作陪，多此一位热情的主人，样样方便，只得罢了。老人走不多时，便拿了两大筐的食物走进，除新鲜菜蔬和腌菜，将万二人孔师傅要来早有准备，只放下一圈盘笋，与君带往白牢凳去而外，共送来六只肥山鸡，一大块肥鹿肉，还有几样野味腌腊，众人便吃三天也吃不完。正在同声称谢，老人笑道：你们从此相亲相爱，永为道义骨肉之交，学成下山多救点人，我便高兴，不必谢了。说罢走去。众人送老人走后，见那盘笋形如螺旋，共只一根，却有好几斤重，只万是兄妹见过，并知养笋之法。沈、江、樊、杜男女四侠见着隆冬封山之际会有这样齐白如玉的嫩笋，均觉奇怪。万方笑道：此笋名为玉盘香，乃嫩笋发芽未出土以前连根崛起，避开风日，用一瓦坛紧紧罩住，笋便盘生其中，不论何时均可取用，清香无比。你看老人待我们多好，荤的还不稀奇，最难得是这大笋脯，又嫩又香，鲜鱼无比。那年有人送我师父一大包，原来竟是这里出产，别的东西都多，只这菌油倒在碗里还装不满，只有20来朵，这东西我也吃过，却没这样小巧，肉厚一定美味。休看我师父中年常斋，我和哥哥都会做菜，有着许多东西足够忙的。沈大哥伤势刚好，还未痊愈，二位师子后来试客，只叫江二弟帮忙，由我三人做厨子，你们三位做吃如何？沈红芳说：我也会做。樊音见他身上有两处血迹进出，不知早来震破，一直有人未及更换，恐其劳动伤口阵痛，低声笑说：你不要做事吧，看你这伤势还未好呢，也不重新包扎一下。沈红见他明眸回波，巧笑嫣然，心中爱极，不忍拒绝，众人再一拦劝，便为往下再说。杜双红见这位师子平日人最庄重，常说自己顽皮，自见沈红不知怎的那样关切，简直变了个人，不禁暗笑。樊音、万方自从初见格外投缘，见双红在旁偷笑，一个有气，一个偏袒。樊音首先说道：共总几样菜，用不着这许多人，万师弟你陪客吧，我们不要你动手了。万英当是客气，刚一开口，万方也赶过去笑说：我想起来了，哥哥手艺不好，还是由我一人来做，叫江二弟切洗，陪我做下手，做得还干净些。万方原是偏向樊音，想令乃兄去向双红亲近，增加情感，免得在旁笑人，樊音见了不快，哪知无意之中和江飞拉成一对，指他未婚夫妻一同下手，不要别人加入。说完方觉疏忽，恐众人笑他，偷眼一看，樊音装不听见，沈红连声赞好，也是由心而发，只双红一人望着自己忍不住好笑。江飞偏不知趣，接口连说：我和四子正好一正一负，多上哥哥反无头绪。双红闻言望着二人越发笑个不住，万方又羞又急，不禁发了小孩脾气，竟朝万英气道：杜子子远客新来，不去陪伴人家，要你跟着忙些什么？你菜又做得不好，我和江二弟做起菜来正好一对，也不怕人笑话。你和杜子子本是一双吃客，偏要捣乱，再不过去，从此休想理你，你还当哥哥呢，这样气人。万英知道小妹娇憨，母亲师长对她君极钟爱，自己也最爱这妹子，先不知为了何事这等生气，正说：我才做不好，让你就是 何必这样生气？双红素来爱笑，一半也是无心。见万方认了真，又见万英窘状，双方情分本厚。师长所说又都听过，一赌气笑对万英道：你真呆子，人家都见不得我们，还不过来。本是自己兄妹，就算我和你做一对吃客，有食相干，放大方些多好呢，偏要自找气生。沈红仙不知道三女暗斗心眼，更不知万氏兄妹何凡。多二女虽是新交不久，先后共职两次相见，彼此都是一见投缘，交情深厚，又都天真稚气，这类拌嘴常有的事，不足为奇。误以为双方将要口角，正要上前劝解，被梵音暗示眼色止住。刚想起崔老人所说六人三对的话，心中一荡，万英已被双红喊过。万方先是撅起小嘴假装生气，即见乃兄这样听话，和双红对坐小桌左右说笑，二人自顾自谁都不理，故意亲密情景，忍不住也笑出声来。微闻双红笑道：方妹占了便宜，高兴了吧？万方也未回答，自和江飞一同做菜，更不回顾。经此一来，六人已有四个变成两对，只沈红一人年长面嫩，既不愿打扰那两情侣，有心想和梵音亲近，又不好意思过去，只得想些不相干的话和对方问答。双红见梵音独坐对面，和沈红相隔甚远，看出二人投缘情厚，一个矜持，一个不好意思，想了想，故意自言自语道：我们均非世俗儿女，不应再有男女之嫌，既是志同道合，心意相投的兄弟姊妹，行迹上亲近一点，有时相干。前听恩师说，我们女子最是倒霉，从小到老终是拘拘束束，受尽委屈，一个人总要遇见情投意合的朋友，可是一到女子身上，便是有话不敢说，什么都要藏在心里，除却任人摆布，勉强忍受而外别无法想。恩师昔年便为此吃过大亏，受尽苦难，造成终身恨事。我们姊妹总算从小便被恩师救去，在他老人家门下长大，本来从无拘束，乐得放大方些。我方才虽说了几句笑话，其实还是我们弟兄姊妹都是情投意合，一见如故。万家小妹和江师弟并还奉有父母师长之命，已是未来一双佳偶。我恐大家还有男女成见，不能畅所欲言，对于自己投缘的人反倒显得生疏，这才故意说上几句笑话，不想小妹妹先认了真，平日最疼爱我的好子子也不爱理我了。你们都多我一人，就是英哥肯陪我，有是意思，我也不要吃食好酒好肉，还是回转白莲灯侍候师傅去吧。说罢起立便往外走。万英方要劝阻，万方已纵身上前一把拉住，笑说：好子子不要生气，我也是逗你玩的，如何认起真来。双红见沈红江飞也敢将过来劝说，知梵音不曾开口，恐其真个不快，方说：就算你们四位不再怪我，我子子还不高兴呢，我在这里多没意思。话未说完，梵音知他心意，笑骂道：你真是个三花脸，新交不久，也不怕人笑话，我始终又不曾开口，把我拉上坐时，莫非和你小时一样，还要我抱着哄你，好妹妹喊个不住，才算高兴吗？双红立时乘机走过，拉着梵音的手笑道：好子子，你说的对，记得小时我姊妹二人同床共被，何等亲热，你虽只比我长两岁，只为刚离娘胎便被恶人抛弃，冻饿了两日夜方始欲救，幸是天暖，否则已早冻死了。师父将我救醒，看出生有重病，在他深恩调养之下，从小多灾多病，直到九岁师父寻来清灵丸方始回原。彼诗人比你瘦小得多，又未练识武功，权杖子子细心爱护，常时抱前抱后才得长大，你和恩师都比我亲生娘的恩还大，便多没有良心，也无想法使你生气的道理，索性明说了吧。我老觉师父平日所说最有情理，谁都能够遇到一个知己之交， 尤其少年男女，真要情投意合，的确一见倾心，再要发现对方和他心智相同，由不得情分更深。明明都是一样的至交姊妹兄弟，心里也竟没有厚薄之分，不知怎的遇上是格外显得关切，不见便要想念，仿佛比那多年的亲友更深一层似的。我先以为疏不见亲，朋友终是日子越久交情越深，怎会对于生人这样毫发，并且还是如此引真，彼此相同。